当他最后的半年从黑门山一直走到哥哥塔山，他一直是在死亡的阴影底下，他是我们上耶路撒冷去那条路就是十字架的道。所以弟兄姊妹，当你仔细的来看保罗的一生，你可以说第一个十一年好像婴孩的阶段，第二个十一年好像少年的阶段，到了第三个十一年他慢慢就成熟了，那最后就长成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保罗他的生命呢是经过成长的阶段，从婴孩到少年然后到成年。所以弟兄姊妹，越来他的生命越来越丰富，所以大概我们可以说保罗的一生大概是这样分作三个阶段，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讲很有帮助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保罗是在什么时候写了他的书信的？那么很简单，这个也是对我们可以说对我们来也是很重要的背景。那保罗写的第一组书信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那是在保罗第二个阶段中间的时候，所以那个大概是52年53年的时候，主后52年53年的时候。所以那个大概就是在，所以这样你就可以有观念了，就是在保罗第二个阶段少年阶段最中央的那个时候，最中间的时候，那保罗就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帖撒前书跟后书。那么请记得，当他写这封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帖撒罗尼迦教会才蒙恩得救大概不到半年，是一个新生的婴孩，是一个刚刚生下来没有多久的教会。那么现在保罗拿什么来帮助他？保罗就根据他第一个阶段所学来的，然后在那个时候呢，他就把他所学的就借着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就给了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所以一个在婴儿时期的教会，他的帮助是什么帮助呢？他的帮助就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所给他的帮助。所以你看那里没有长篇大论的话，保罗虽然是一个伟大的教师，他不能够把教室搬到这个摇篮旁边，他不能。所以他在帖撒罗尼迦对于帖撒罗尼迦教会，他就像母亲一样，他也像父亲一样。所以你看见吗？当他服侍教会的时候，他自己总是比教会的生命要往前多走几步，他的生命的程度总是高一点，然后才能够帮助他们。他自己已经进到少年期，他经过了儿童期，经过了婴孩期，所经过的种种，所遇见的难处，所有的难处，现在呢他能把他所学的就告诉了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一面是得他帮助的，这些人为什么能得他帮助呢？因为他所讲的不光是道理，他所讲都他所学过的，他所讲的是一步一脚印，他都学过了，所以他不是空谈。所以当这些话帖撒罗尼迦教会听见了，结果他们也因这个缘故就长大了。所以你看保罗一面长大，然后也帮助教会也在主的恩典中长大，那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否则的话，你看见吗？他可以服侍一个教会，他可能对牛弹琴。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一点呢？因为这个和我们明白以弗所书是没有关系的。然后过了5年以后，不要忘记啊，是52、53，大概再过5年，5年以后我们大概就是57、58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就写了第二组的书信，所以已经到了第二个阶段快结束的时候，那可以说是保罗日正当中的时候。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见保罗呢就写了4封书信，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个是罗马书，一个呢是这个哥罗西书啊、不是，一个是加拉太书，还有临前临后。那这个时候你发现呢，当你读是4卷书的时候，很明显就好像到了推拉努学房一样，保罗的的确确是把教会带到什么，带到基督的学校里面来。所以罗马书，你看讲了罗马书的时候，这里讲了神的旨意是个单数的，然后讲到神的救恩的时候，你看见不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不是讲到神的旨意，不是这样的，你看见吗？先讲的因信称义，然后因信成圣，然后因信得荣耀。为什么现在呢？教会慢慢的从婴孩阶段长到 少年的阶段。那么这个时候保罗大概在少年阶段里面所学的大概都学过了，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他能够把他所看见的结果就告诉了在少年时期的罗马的教会也好，哥林多的教会或者加拉太众教会也好，所以这是他第二组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些书信跟他生命的程度有关系的。所以在这第二组书信里面，你大概可以知道保罗大概，你大概可以知道他怎么经过少年期的。然后一个基督徒当他经过了少年期的时候，在那个阶段里面有哪些功课要学，那么这个就是罗马书、加拉太书跟林前跟林后。好，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刚才说过，到了当他写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时候，他就失去自由了。所以再经过五年，不要忘记啊，这再经过他再经过五年，那个时候他已经在监狱里面。所以大概再过五年，再过五年大家可以算嘛，再过五年又是五年，所以又是62年到63年的时候，就在这个期间呢，保罗就写了四组第三组的书信，那么就是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还有呢腓立比书，还有腓利门这四卷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保罗是在这个情形底下写了以弗所书。那么到这个时候呢，因为他自己已经走了一段的路了，所以这个时候当以弗所的教会、当腓立比的教会、当哥罗西的教会到了一定的程度了，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保罗自己生命也成熟到了。这个时候本来没有话的，到了监狱就有话了。所以弟兄姊妹，稀奇的很，有的时候我们问说为什么我们没有话，弟兄姊妹，我们的主知道我们的需要，他一定让我们摆在一个环境里面，本来没有话的现在话来。所以弟兄姊妹，到了监狱里面，现在呢，你看见保罗话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能把27年前在大马色路上所看见那个光，现在能够完全的把它发挥出来。那么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些话不止保罗说得出来，以弗所的教会能听得进去。所以你看见以弗所这监狱书信的四封书信，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当基督徒到了成熟的阶段，你看见这些话在我们身上就产生了极大极大的影响。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弟兄姊妹，不是因为你有好的头脑，不是因为你立定志向，我好好的读主的话，现在主的话你就能明白了，不是。所以从这里我们能够看见，几乎用了27年的时间，圣灵在保罗身上工作，在人来看浪费了，这么有用的一个保罗，这么有用的一双手，应该是10双，应该20双就能赢得全世界来归向主。但主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在人来看保罗被监禁了，在人来看保罗失去自由。如果他自由的时候，你看能赢得更多的人归向，有更多的教会被建立，他在监狱里面能做什么呢？但是感谢主，就在监狱里面他眼睛开启，主给他的话同样的亮光，但是现在呢有更多的话能够发表主所给他看见的光。那结果是什么？结果不光是保罗看见，所有读以弗所书的人，所有读哥罗西书的人，我们今天在20世纪、21世纪的教会，我们明白了，如果我们真的祷告说求主赐给智慧和启示的灵，结果我们也真知道他，我们也真明白这些书，我们也很自然地走在这条道路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些话呢？就是要给弟兄姊妹看见一个很重要，我们自己必须预备好。经过27年，现在保罗才有话，话才丰富到一个地步，现在他可以把那个光能够把它完全的发表出来。那么讲到保罗的失去自由，大家都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他 在以弗所书的，在以弗所的，如果大家读这个各类读这个使徒行传，他的工作的高峰呢，可以说是在以弗所。当然，他启示的高峰也几乎在以弗所。你想想，他能够写罗马书，能够写加拉太书，那实在关于救恩，关于整个的神的旨意，应该都在这里了。保罗没有想到他可以再上一层楼啊！他说：“凡是神的旨意，他对以弗所的长老说，我们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了。”意思就是说，所有神的旨意都在这里了。他没有想到后面还有以弗所书，后面还有哥罗西书，后面还有腓立比书，后面还有腓利门书。他没有想到说，这个哥罗马书、这个加拉太书启示已经够大够高了，他能够更高。所以弟兄姊妹，那五年又是五年的雕刻，又是五年的功课，感谢主。现在从那个监狱里面，神把那个话给了保罗，天向他开启，他一定学了一些功课。那不知不觉他把那些所学的功课就写在以弗所书里面。所以慢慢慢慢的，我们也能知道保罗也是人，他也经过了一番的挣扎，他也经过了一番的奋斗。你可以想象到他忽然间坐监牢的时候，他忽然间失去自由，他忽然间用处变小了。他是一个为了福音活着的人，他一天不传福音他就会生病。你想想看，在监牢里面他能做什么呢？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可以想想到的保罗忽然间被监禁了。那个中间一定经过了起伏，一定经过了翻腾的情形。你读以弗所书的，你不知不觉的你能看见它里面所经过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本书就可以让我们知道保罗大概在什么情形底下他写了以弗所书。那这个对我们的帮助就变成非常非常大。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们要稍微多说一点，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保罗他的计划是什么。保罗是个有计划的人，他不是没有计划的人。比方说当你读到罗马书，尤其他写信给罗马的书，他在那个时候他在以弗所书，你知道在以弗所他的工作到了高峰，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有意思要到回耶路撒冷，他想耶路撒冷以后呢他要到罗马去。那么不光到罗马，他其实最远他要到西班牙去。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到了西班牙那个希腊文就不能用了，所以你一定要停在罗马，然后要么找翻译的人，要么你要学西班牙的话，然后你才能到那里去赢得整个西班牙的世界归向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知道说，根据保罗的蓝图呢，是等到他这个写信写给罗马的时候，你知道罗马教会他怎么说呢？他说呢，甚至于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那么以利里谷什么地方呢？以利里谷不要忘记，不是希腊哦。我们知道说腓立比是希腊，帖撒罗尼迦是希腊，还有呢像比利亚是希腊。但是呢在希腊那个附近呢，特别往海边走有化外的地方，那么那些地方尤其是在比较在整个这个在整个腓立比也好，帖撒罗尼迦往西走那一片有一片大的山地，那就是今天的阿尔巴尼亚。这个阿尔巴尼亚如果大家今天去的话，你会发现很多很多的山地，只有靠近海边才是一点的平原。那么那些住在山地的人个个都是非常都是很会打仗的，而且都是非常凶猛的，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的化外人。所以这些地方可以说是化外人之地。但是很稀奇啊，保罗不光是把福音送到文化的地方，像腓立比了，像比利亚那这些，你知道像雅典像哥林多，这都是最文明的地方。但是保罗呢也把福音送到哪里？送到以利里谷去。以利里谷我再说就是今天阿尔巴尼亚。你还记不记得保罗在罗马的时候，不是罗马皇帝他们有御营的军队吗？他们派了那些御营军，那些禁卫军呢他们就派兵丁轮流来看守保罗。那么不要忘记，那些卫禁卫这个卫禁卫队的